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的5月5日，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细节，他拒绝透露具体的信息。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很快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都已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在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时暗示，这次历史性的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得到了朝鲜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说，美国和朝鲜一直保持接触，讨论的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3名美国公民。印度尼西亚将于5月11日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者举行3方会议，争取找到和平解决阿富汗战争的方案。阿富汗总统的助手帕尔瓦克在雅加达与有关领导人举行会谈后，星期五宣布了3方会议的日期。被认为在阿富汗战争中持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今年1月提议举行3方会议。帕尔瓦克在推特上发文说，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知名学者将参加这次会议，讨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他说，由20名伊斯兰学者组成的阿富汗代表团将参加这个3方伊斯兰学者会议，并赞扬了印尼为阿富汗和平进程做出的真诚努力。印尼官员说，他们希望这次会议能达成一个协议，劝说塔利班停止暴力，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还说，预计塔利班将会派人参加会议。不过，阿富汗塔利班已经表示拒绝赴会，并呼吁伊斯兰学者抵制这次会议。美国政府将取消在美国生活了近2年的57000名洪都拉斯人的临时庇护身份。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宣布，将把取消身份的日期推迟18个月，至2020年的1月5号，以便有序过渡。洪都拉斯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还说他没有做好接纳这么多人回国的准备。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针对这项决定发表声明说，取消临时庇护身份将数万家庭递解回国，只会加深洪都拉斯的苦难。那里的政治不稳定、食品短缺以及黑帮暴力仍在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1998年米奇飓风给洪都拉斯造成灾难性破坏后，美国1999年向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提供了临时庇护身份。减少合法移民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是川普行政当局首要推行的政策之一。美国政府说，洪都拉斯的局势有所改善，但是一些活动人士说，洪都拉斯还没有完全从飓风灾难中恢复，而且暴力现象仍然十分猖獗。川普总统及支持者说，庇护身份本来就不是永久待遇。国土安全部已经取消了来自萨尔瓦多、海地、尼泊尔、尼加拉瓜和苏丹等国公民的临时庇护。数字民权组织上星期致函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帮助说服谷歌和亚马逊这两个超大因特网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个公司的决定将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难躲避新闻审查。跨平台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和加密通讯应用软件 Signal 等因特网和短信通讯技术一直在和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避免政府的新闻审查。Telegram 和 Signal 的加密通信应用使用一种数字伪装，被称为域名前置。使用这种技术后，加密的信息看起来是送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例如 Google.com。信息通过谷歌的服务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如果哪个政府封锁了谷歌公司的域名，就会瘫痪全国所有使用谷歌公司的服务。俄罗斯政府今年4月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时候，就瘫痪了所有的谷歌服务。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节目，再见。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考虑重回 TPP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网上禁售圣经到底怕什么。参加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继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之后，川普总统在同一天发推表示感谢，但是这个短暂的回暖并未改变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大局。川普总统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表示，他正在要求其经济顾问研究重新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习近平亲自检阅了以军舰、潜艇和战机组成的海上编队。习近平表示，发展强大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那么美国如果重归 TPP 将如何深刻地改变美中贸易的格局？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市场开放之后，紧接着检阅大规模海上阅兵，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昨天川普才表示要让他的经济顾问考虑重新回到这个 TPP 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退出 TPP 是川普竞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承诺之一哈。那么他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退出这个 TPP。我想问一下夏明教授，您觉得为什么他在经过一年之后又回到这个 TPP 的这个立场？
对，我觉得呢，就是川普呢，他回到了有这么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川普学到了，就是一年以后他学到了，就是说过去了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努力了，那个奥巴马总统那个打造的这么一个框架了，那么他是不应该把它废除，而且就像他的许多的顾问和那个朝野两党了都警告的一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TPP 呢最后呢就是有个瘦身版，因为就是日本首相了，尽管那个在那个川普总统他退出以后，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放弃，确实一直就是努力了在推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叫那个筑巢那引凤，他们把巢筑好了，然后让美国呢那再回来，让美国不用那个去承担很多的责任。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呢考虑到那个现实，考虑到全球化的受挫，也给 TPP 呢进行了某种就是期望值的降低，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也更容易回去了。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川普总统，他在面临着中国的挑战，包括在跟中国一系列的贸易战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盟国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呢，过去的两大的就是盟国的建筑，一个是 TPP， 一个是 TTIP，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呢。
就跟欧洲国家的
对川普的话呢，都是要一个是太平洋，一个是大西洋。那么川普呢，都是想把它给那个就是踢开，不要加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川普呢回到 TPP 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显示出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呢，在太平洋他如果认识到的话呢，大西洋他也会加强。所以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的，听听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呢，哈，确实非常的高明。他发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就是他显示了他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第二，他表明了我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的那四个决策，就四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就是说我还想要更多。但是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会真的要加入 TPP， 我的个人判断呢也是，因为第一，他现在说要加入 TPP， 显然是为了针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第二呢，哈 ，TPP 当初的设计是从地缘政治上和战略上来遏制中国，从而在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是吧？它是这样来推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说我加入 TPP， 然后再做出一些经贸牺牲的话，这逻辑上是相互是有矛盾的。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也是不会认为他会加入，但是他的信号中国听懂了，就是特朗普并不满意中国目前做出的让步。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川普重新考虑加入 TPP 反太平洋关系这个协定呢，主要是对付中国，因为他需要一个国际联盟来这个在中美的这个贸易战中这个打胜。那么谁都不能低估川普打胜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决心。尽管习近平做了善意的表示，但是川普要看到实际的行动，因为过去中国政府做了无数的承诺和表示，最后都是这个水中捞月一场空，所以川普必须看到行动，在行动之前他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我想他回到 TPP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川普退出这个 TPP 之后，日本继续主导这个谈判，11国刚刚达成了协议，签署了这个 TPP 的协议。那么川普说的是要回到 TPP 的话，他原先退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跨国公司获益，而美国并没有获益。跨国公司就说由于哪里便宜就去哪里投资，那么导致美国的投资资金和技术往外走，导致外国的产品往美国走，这个是贸易的逆差继续扩大。另外一个他不满意的就是过去跟任何这个群体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都是美国现在是全世界关税平均关税最低的国家，都是美国在降低关税让别国来占领市场，而美国很难去占据别国的市场，而美国的我刚刚说的美国的跨国公司却向外走，所以他不买那个 TPP， 认为对美国进一步损害。他是要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他跟这个11国已经6国达成了协议，但是日本一直不愿意跟美国达成双边协议，说日本的这个固执也是他感到为难。现在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的时候，我想川普考虑主要是战略上的考虑，但是他要求即便美国重归 TPP， 条件要重新谈判，绝不是奥巴马当初答应的条件。
嗯，是我们看到川普的目的呢是要加强对于中国的筹码，那么这个我想请夏明先生分析啊，就是在怎么样会影响对中国的筹码，还有一个经过一年多的折腾川普现在要回来，显然他以前跟盟国的关系已经在 TPP 这个市场互动已经互信已经有所破坏哈，那么他还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当然就是有这么一个大家的可信度的问题。刚才宋先生讲到中国那个包括习近平主席了他的那个提出的四个承诺，那么包括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要提出要重返 TPP， 那么这里边他们的承诺呢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的承诺呢在过去其实呢从深化改革的这个报告里边呢中国就提出了60多条具体的各种改革，但是5年过去了其实基本上是一条都没有落实。相反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呢看到了许多地方呢在除了党权和那个中央的那个军队的那个权力高度集中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贸易了，还有就是企业方面的这种放权的趋势。另一方面呢就说作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他确实有一点的那个问题在于人们多大程度相信他，但是他这种就是一变的这种性格，刚才破空先生也讲到就是我们不要低估了他那个认识到了他的底盘呢必须让他就是赢得美国的制造业他们的工作机会等等。那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川普总统他会有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坚定的一个决心，他在这场那个跟全世界这个贸易博弈上了，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赢得他的那个最后的结果的。
嗯，对，我们知道这次重新如果美国重新启动 TPP 的话确实有一些难度，但是日本就是现在牵头 TPP 的最大的国家已经立即对此表示欢迎了。我想听听宋祖金先生，您觉得其他国家会对于川普的这个表态会有什么样的意见？
其实日本表示欢迎呢他也不意外嘛，因为他本来这个 TPP 他就想从地缘政治上来就是制衡中国嘛，哈，因为日本是最需要的。其实日本知道这个不太可能哈。我现在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哈，就这一轮双方博弈又结束了，就是习主席是吧先打了4张牌啊，戴博鳌做了4个声明，现在呢特朗普回应了，那下面我们要看中国又要怎么去回应，怎么去打什么牌，我觉得这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 TPP 它只是个工具啊，它只是当做一个筹码，它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已经过去了。
嗯，好的，我想待会儿我们再回到博鳌习近平主席做的这些承诺来看哈，但是我想在此之前我想谈到就是习近平在博鳌承诺要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市场，那么之后呢紧接着就在这个南中国海检阅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海上实力哈军力展示肌肉，我想听听陈梦红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样的动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外界最关注的是说这次这个海上阅兵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这个军舰潜艇和这个战机的展示，您觉得从中是不是能够看出中国的实力，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南海大军演和习近平的大阅兵在中国媒体上呢是大肆渲染，的确是好像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的军演和这个习近平亲自阅兵，说48艘军舰76架战机10000官兵参与了这个大军演，但是这个大军演却除了两个 这个大意外和这个大的状况。第一个状况是中共规划了两场军演，一场军演是4月5号到11号在海南岛东部这个海域，就是紧挨博鳌论坛这个会议上进行军演。这个军演呢是到11号结束，说习近平是12号登舰这个阅兵。另一场军演规划在这个三亚市南部海域进行3天，11、12号3天。但是出的第一个状况就是中共突然宣布三亚南端的这个海域的军演，三天军演取消。中共媒体的报道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军演提前结束，另一个版本是说取消军演。这是一个意外。另外一个意外就是那个习近平原计划是登上辽宁号辽宁舰这个视察阅兵，但他没有登上辽宁舰。辽宁舰体积大体位高，如果你阅兵的时候站在上面可以望到四周，甚至可以拉望远镜望的时候，这才像个阅兵统帅的样子。但整个阅兵过程中士兵看不到这个习近平。习近平怎么去的呢？他先是到了长沙舰，在这个舰板上跟长沙舰的官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然后中午是跟那个官兵吃饭，但是他就随即进入了这个驾驶舱，通过舷窗去观察这个海军编队7个编队，而海军编队的人根本看不见最高统帅在哪里。然后这个辽宁舰他根本没有登上，他是在透过长沙舰的这个舷窗观察了辽宁舰4架战机的起飞之后，习近平匆匆离去。实际上这里出现了重大的状况，就是美国的罗斯福航空母舰战斗群停靠菲律宾海域，在南海争议海域同时发动了军演。这个军演非常突然，有这个20架这个美国的 F-18 战斗机升空，这个中方接到信息之后非常的惊恐，这个立即取消了在这个三亚的军演，又是这个军演是对抗性的，我怕擦枪走火，立即取消这个军演。另外，习近平本来美国不可能主动攻击，但是习近平作为一个集权者，对他的个人安危非常担心，哪怕1%、1000%、1000000%的可能性都非常担心。而且所有的军委高层7个军委2名副主席4个上将全部在他身边，如果说美国发动突然攻击的话，整个高层被端掉，习近平这个以防不测，所以说没有登上辽宁舰，而且就通过舷窗躲在这个舷窗里观看了，然后匆匆离去。说这个军演是虎头蛇尾，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个出了一个大洋相。
嗯，当然陈伯国先生提到的是一些内部的消息啊，但是我看到海外的媒体呢对这个军演的规模还是有相当多的报道，觉得中国是在展示这个肌肉，尤其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实力。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觉得在博鳌论坛承诺开放之后立即又展示肌肉，您觉得这中间就是习近平他的意图是什么，就是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对，首先呢，习近平他无论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呢，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说不要失控，他能够控制住整个政权，那么能够控制住整个中国的百姓。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就说各方面的矛盾呢现在在那个集中，所以作为习近平呢，他任何一个做的事情，包括贸易，那么他不想那个失他的面子，所以他要表面上要非常强硬，尽管他私下可能会一些妥协，但是他表面上呢一定呢会在口水战里面呢，他会说他赢了，那么他一定会说那个就是川普总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目前的中国的主流的一个宣传。
对，
另一方面呢，在就是军事上了，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长期以来一直在打造所谓的就是说海军呢是中国国防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嗯，
因为目前来看，如果中国真正的要未来要有一场战争，而且中国现在把日美那个轴心呢作为它的主要的威胁，那么如果有一场战争的话呢，恐怕就是恐怕他那个这个战争呢，恐怕是会由那个就是日美了，可能跟中国产生。那么这里边呢，更多恐怕是海空的一个战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呢，他要强化他的所谓的南海战略，要强化他的海军的这个实力，这就是他军演的我觉得一个目的所在。
我们知道宋祖珍先生在这次军演里面，习近平一句话被外面媒体呢广为引用，他就说发展这个强大的海军的这个任务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那么强调了这个海军在今天对中国的这个重要性。您怎么看这些信息？
我觉得这次军演呢，哈，主要是的目的，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哈。对内呢，就是显示就是合法性嘛，哈，包括震慑党内的潜在的反对派，哈，这是对内的作用。对外呢，我觉得还主要是针对的周边国家，就是我有这个强大的实力，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和美国有贸易摩擦有对抗，说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觉得多少应该是有些预防性的、防御性的措施，叫以进为退吧。我不认为中国这次军演是针对美 国的，因为我们知道中美海军这个实力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哈。当然也可以说是我有足够的实力能够自保哈。所以我是这样来理解这个这件事情的。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双方美中贸易的这个摩擦来谈起哈。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在这个博鳌论坛的讲话里面承诺要放宽对外的这个金融业的限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大量降低这个汽车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官媒和外交部发言人都一再的强调呢，这些让步措施和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毫无关系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分析，为什么中国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民日报官媒在跟习近平唱反调，但实际上是中共文宣系统所设计的三部曲三个步骤。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宣系统主要是说给老百姓听的，是中文嘛，国内媒体这个国外很少去看的媒体，只会国外做研究用。那么习近平讲话却是讲给外国听的，那么习近平的讲话上半段下半段，上半节这个是假装讲了批评贸易保护主义啊，批评这个这个关门主义啊，但下半节讲的都是对美国的这个让步，而且是非常具体的回应了川普的关切，说四大领域十大这个措施和三点建议全都是具体的回应，尤其说今年内就要大幅度降低汽车关税，还说所有的措施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那么川普在之前发的推文就抱怨了这个汽车的关税十倍之差。那么官媒为什么这样说呢？官媒已经设计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当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时候，官媒告诉民众，就是跟美国无关，跟这个中美贸易战无关，以保全自己的颜面，这是他的第一步。而且说这习近平宣布的措施跟那些动辄打这个贸易战这个要这个动辄这个要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国家没有关系。那么这是第一个说法，是为自己找。第二个阶段，人民日报就有推出，因为如果中共让步之后，那么跟川普如果能达成阶段性的协议，贸易战暂时休战的话，人民日报会出第二步，会制造美国让步了，美国服软了。然后第三步，人民日报会制造一个结论，由于美国服软了，美国这个让步了，所以习近平的讲话也适用于美国的。但是人民日报无意之间犯了一个讽刺性的颠覆性的大错误，他说这个协议习近平的讲话这些措施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动辄对他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中国，事实上就是中国。中国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这个打贸易战打了30年的国家，单向攻击，那么那个川普只是贸易反击战而已。所以人民日报无形之间就是说不适用于中国，当然习近平的措施不适用于中国，习近平的措施对外国宣布的怎么会适用于中国呢？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话。
好的，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清单呢，就是退步清单显示中国做出的重大的让步，但是不少的美国这个经济专家呢也认为其实中国这些承诺早就做过，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也不是什么实质性的让步。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
对，应该说中国跟美国了贸易冲突了，围绕的贸易冲突了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交往了。最早的美国是非常的理想主义的，是把就是贸易了跟人权了都挂钩，那么所以这涉及到就是更高的一个议题。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呢逐渐就放弃了人权，那么后来呢在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呢又提出了另外的许多的包括就是像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呢那个中国呢那个对知识产权呢，从邓小平时代那么他就说我们应该保护知识产权。我记得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时候，当时他参观那个竹子，他说是不是从我们四川成都来的，他说你有没有那个版权的问题，那个给人家那个保护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当时就在调侃了，就在承诺了，那么他要保护产权。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那个15年以后，那么美国要来那个就是检审说你有没有那个兑现你承诺，但是没有。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呢又在提出很多问题。那我想提出一下了，就是前天在纽约时报中国大概在第5版的纽约时报一个大版的一个广告，那么这边有个中国的一个公司专门是做这个就是音像方面的，它的名字叫 Netflix， NETFILX， 它就把 Netflix 嘛，把 I 跟 F 呢那个调了一个位置，然后它大幅的广告。所以你看到就是我认为在中国呢形成一种文化，形成一种官方的政策，所以呢也就会到了就是如此呢，就是没有就是任何的廉耻的地步了，可以在纽约时报第五版呢大幅的广告展示他们如何剽窃美国的商标。我觉得这点呢是恐怕是如果美国相信中国会兑现的话呢，至少我在习近平的那个任期内啊，我没有看到他真的能兑现，我也不相信他未来能够兑现。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剽窃美国大牌大名牌的这个商标这种做法简直是太普遍了，所有的苹果什么耐克什么都在国内有非常相似的这个商标跟这个品牌名字，有时候就是换一个字母或者就是一点小小的东西。
对，
好的，我也想听听 宋如正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刚才陈伯宏先生提到，他说习近平讲话仅仅一个小时以后，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哈，说表示这个习近平的承诺呢早就是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而且表示中国扩大开放的这个新举措要惠及不少的贸易伙伴，但是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解读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哈，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可能把美国排除在受惠于上述措施的这个国家之外？
应该说呢，人民日报它这个评论呢哈，它是想表现中国是软硬兼施，是吧？我做出让步，如果你美国不能做出对等回应的话，那这个让步还可是会收回来。不过我对习近平主席在这次博鳌论坛上这个四个措施呢哈，我觉得它是有其他含义的哈。第一，除了回应特朗普这个贸易需求之外呢，第二是中国是在用行动来捍卫自由贸易，因为中国呢是自由贸易的最大获益者。如果这个自由贸易真的会逆转的话呢，对中国损失非常的大啊。第三点呢哈，就是与特朗普呢在争夺道德高地，你搞贸易保护主义，那好，我就用改革开放，我用更多开放来回应你。所以说那个经济诺贝尔经济学者斯蒂格里茨呢最近刚写一篇文章，就说流氓国家美国嘛哈，他就是做的不对的。第四个原因呢，我就应该去回应台湾问题，因为美国最近在台湾呢有很多的动作哈，我们又是挑衅中国大陆的动作，当然我觉得原因还是贸易摩擦，所以呢习近平主席通过这种方式呢哈，也算是想对台湾问题呢也化解一下。我觉得他还有这个目的的。
好，再回到习近平的这个讲话，我们知道美国的其实很多行业内的这个专家认为啊，中国承诺开放的这些行业，包括像什么金融业哈，很多已经由这个得到国家扶持的这个中国国企取得了完全垄断的地位，现在开放就是对外开放也是这个意义不大。比如说这个金融业，这个外国的信用卡哪怕今天自由进入哈，也完全敌不过这个100%垄断地位的银联啦、支付宝等等，根本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他们说呢，这个中国的拖延战术哈，这么多年来看来是确实的是成功了。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您是不是也是那么悲观？
对，我倒不是那么悲观，因为呢就说中国的就是老百姓呢他的所有的存款呢其实真的没有地方走。如果那个外国的银行能够在中国那么承接人民币的业务，如果能够在中国开设分行，那么我相信呢很多的中国老百姓呢那么会用那个脚来投票，会离开他们的那个中国的目前的那个户头了，那么我相信会使用西方的那个银行。所以呢就说很多的最根本的就在于刚才宋先生讲到说中国在捍卫自由贸易，那么美国呢现在反而成为流氓国家。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呢，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捍卫的一个自由贸易一个最根本的法则就是对等，就是 reciprocity。 整个就是说如果我给你的这种原则，比如说如果我美
互惠互利应该是
对的，
对，
如果美国我可以允许你中央那个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华盛顿建那个就是播音室，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的那个客厅里边可以整天看到央视的全球的这个节目，那么为什么就是中国人他就没办法那个上网，或者谷歌就没办法就是进入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对等原则，那么包括关税，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长期来跟中国呢要打这些治理的体系，比如说人权或者劳工或者是知识产权保护，那么美国基本上就看到中国呢刚开始就说我弱，我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我没办法来那个适应，那么现在他就说我狠，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那个抵制你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压力等等。所以就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呢是要破坏这个对等的原则，那么我呢只是想把贸易呢作为一个手段单方面的有利于我自己，而且有利于自己是谁呢，是有利于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认清楚，这是根本反对自由贸易的。
好，陈伯宏先生，对不起刚才忘掉您一轮，您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对，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呢还正面亮点，他这个可能是王沪宁操纵的，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他这个错误的这个发表了这个观点之后呢，他反正中国说话不算数，有承诺没行动。因为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说，早在李克强这个两会的报告中就说了，早在什么刘鹤又是这个博鳌论坛就说了，这个意思说习近平说并不新鲜。那么实际上还可以往前推，早在2001年这个中国入世的就承诺了，那么这个都已经17年了都没有兑现。说人民日报在反正中国只说不干，说人民日报犯了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他主要是想给国内民众宣传习近平没有对美国服软。倒过来看，不管是刘鹤在这个年初出席博鳌论坛，还是这个李克强三月 美政治报告，那个时候中美贸易战已经是前哨战，短兵相接，本身刘鹤和李克强的说法就是对美国的回应，而习近平作为这个三军统帅也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什么政治强人也好，亲自讲出口让美国放心，恰好是对美国的一个回应。只不过呢，大家都怀疑就是有多少能够兑现，有多少承诺，有多少干货，因为毕竟中国入世之后，当时美国给了6年的保护期给中国，6年之后你就应该兑现。从2006年开始，美国来检视，有高层对话，发现中国是一条都没有落实。到了这个15年的时候，2016年要各国来检查这个中国成不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不仅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都不承认中国是自由贸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所有的 WTO 的成员国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国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因为中国违背了所有的贸易组织规则，比如说市场准入啊，说是这个不能够拿技术来做要挟，还有就是对这个电信市场、电影市场都要进口，像电影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只能限制34部每年，当时承诺的是全面的这个交流。另外就像那个其他还有互联网，把互联网的巨头挡在外面。所以我刚才回应宋先生的一句话，宋先生说习近平在捍卫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前提是信息自由，当你在封锁一个国家互联网的时候，把别人的这个媒体、别人的网站挡在外面的时候，你根本谈不上自由贸易，连信息都不自由，谈什么自由贸易呢？是自由贸易的罪魁祸首。刚才那个宋先生在讲这个习近平要抢占道德制高点，恰恰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共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恰恰是不道德的表现。维护市场道德高点的，恰恰是那个川普。所以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用了4个说法，什么冷战是为零和博弈，什么唯我独尊四处碰壁，说的不是美国的处境，说的恰恰就是中国本身的处境。
嗯，宋鲁智先生对于刚才陈伯鸿先生的评论有没有什么回应？
有，我是这样来看哈，中国确实有很多就说是违反世贸组织的地方哈，或者有很多做得非常不够，是有问题。但是呢，特朗普呢解决问题的方式错了，他用这种就是绕过 WTO 这种规则是吧？绕过这个组织，然后呢用反自由贸易的手段去解决，他又打错了，这样反而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他重新拿到了自由贸易的大旗，这个道德的高地哈。在欧洲呢哈，他们就觉得确实觉得非常荒唐嘛。最近挪威的首相也刚刚说了，都为什么现在是中国在扛自由贸易的大旗，而不是美国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我再想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媒体呢，一般都是强调这个方面，就是川普在对中国提出的要求里面呢，一个重点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强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呢分享技术，因为中国过去在这方面的这个口碑呢非常不好。我们知道，比如说像中国的这个国产车和高铁哈，都是被认为是盗用或者是强制人家分享技术以后，然后自己发展实力。那么我想请各位呢来说明一下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夏明教授，您是不是看好就是说中国会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就是川普提出的这个不要让外国公司被迫的跟中国分享技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利用人家技术这个例子太多。我想听听，首先您跟我再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是怎么做的，我想中国的观众可能不太了解。
对，40年来了，就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了一定呢就说不让它呢那个控制那个50%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合资的方式。那么合资了，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规则了，或者就说一个承诺了，就说以技术换市场。也就是说美国呢或者西方国家把他的技术呢对中国进行转让，或者他在中国生产呢必须要那个让中国的那个当地的那个供货商了，那么能够加入到整个生产链条过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中国的生产。但是呢美国呢那个西方国家呢他们呢开始就在这样做，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早的例子就是吉普，那么北京吉普呢其实就跟美国的吉普那个美国汽车公司呢合作的，但是最后吉普呢发现了他们给了技术，但是呢没办法拓展他们的市场，很多的技术啊结果就让合资公司的另外的一个国产公司呢，把它给用了，完全是在中国国营的那个商标下呢进行那个销售。
对，
那么以后的话呢，就发生了基本上是全面的这样的例子，就是所有的就是美国或者是西方的技术，然后很快就转移到中国的其他的那个就是合作方的他的国营的那个国产的这个就是那个产品上去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他就是认识到了，就说中国的公司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美国的跨国公司跟中国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呢，它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的公司是国营企业，它有国家，也就是说在国家它用它的垄断的市场、垄断的这个就是政治权利 来进行那个补贴，或者来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进行市场的垄断等等。那么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没办法来那个进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本的市场的贸易的原则也就没有。所以就是目前的美国的一个根本的就是一个要求，就在于中国的国家了。不要进入到公司的这个谈判那个合作里边去，中国国家应该退出市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习近平不断说国营企业是我们党的那个姓党的，那么是我们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支柱，甚至是我们政权的一个基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以习近平现在一切都是以保全保党和保这个国家他的那个就是共产党的控制权的话了，所以我觉得很难看到他会对国营企业了来那个能够松手。那么也就是说，他其实既在伤害美国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其实也在伤害中国最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好，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您是不是看好中国在这个西方国家被强制分享技术这方面做出让步，中国的做法改变这个传统的做法？
这次那个川普的贸易反击战，他说了一个重大的诉求，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说要制止中国在对美国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窃和胁迫上。那么刚才宋先生提到说，这个川普应该通过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而不是绕过。这次恰恰川普就是这么做的。第一，他是完全针对中国当时入世的承诺，一条一条的要求来兑现。这是世贸组织当时达成的协议，美国是首签国家，没有美国的点头，中国根本进不去。第二条，这次川普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这个申诉，申诉之后日本和欧盟都加入了这个申诉，这个申诉就是对中国要求这个技术，这个胁迫这个技术来进行市场准入提出一个这个提告。中国方面表示遗憾，说本来可以通过磋商解决，说对美国提了世界贸易组织表示遗憾，是中国不愿意进世界贸易组织去裁决。因为过去这个17年，多数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起，而多数的多数的这个案例都是以中国败诉而告终，只不过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一个那个惩罚机制，使中共呢这个可以逍遥法外，他可以继续犯。所以回头来说，这个高技术的这个保障呢，习近平这次讲话中呢，除了这个有一些干货大幅度的让步以外，他有几个忽悠之处，有几点忽悠。比如一个忽悠，他说希望外国政府保护中国知识产权，这个是讲给中国人听，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指不出哪一个外国政府侵犯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也指不出哪一项中国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侵犯，是古巴还是美国是越南是北朝鲜是俄罗斯侵犯了你的产权，还是哪一个，还是你的新四大发明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等等。另外他还有一个呼吁，说什么呢，所以也希望美国西方国家这个开放这个对中国的高技术的这个限制这个进口，暗示因为你不给我高技术，所以我就要偷窃要盗窃，说不定将来还要盗窃。事实上这里又触到了两个敏感点。第一个点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邓小平和李鹏主导的屠杀之后，西方国家给中国加了很多的制裁，现在大多数的制裁都取消了，其中一个限制高技术，尤其限制军工技术，这个制裁还保留。另外一点是中国入世15年之后，这个其他成员国要对中国进行一个检视，重新检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胁迫别国的技术，当然高技术是可以这个进口到中国、出口到中国的。但是中国由于胁迫技术和这个违反规则，没有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各国就冻结了这一条。所以当他在说这个的时候，他是说给中国老百姓，你好像外国跟中国是一样的，在好像也在犯。事实上，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赢得外国的高技术，不是靠偷窃，你要这个要解除这些东西啊，要靠自己，这个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好，我们这儿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Peter Wine 的朋友，他说习近平进行海上演习的海军发表讲话呢，称这个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他说他认为这句话绝对不能小看，绝对不是随口之言。他说世界对于中国是否真的会突袭台湾的问题保留着模糊和观望的态度，包括台湾人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紧迫感。他说习近平这句话绝对是在明示武力吞并台湾的渴望，这是为什么他就强调这个建立强大海军的这个重要性。他说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待会儿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评论一下。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川普总统的目标呢就是中国，他说为了断绝中共的战略挑战，川普不忌讳自打耳光，我想他是指这个 TPP 的事情。他说这是明智的做法。他说呢，西方经济学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上，但是如果脱离上述的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中共对内抢劫对外欺骗，这不是捍卫市场经济的做法。还有一位叫 Steven Ch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直接呢对宋鲁正先生 的看法呢，提出一些挑战哈。他说，加入世贸之后呢，中国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美国。之前国人是没有双休的。如果真的和欧美日一样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话，那么最受益的将是中国的普通大众。现在呢，他说中国的局面呢是最受益的是共产党的高官。他说，请问宋先生，你说美国是流氓国家，是你引用了一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国家。那么，请问你中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说，为什么美国不封网，而中国共产党要封网？他说这些问题都是请宋先生来回应一下。我想刚才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哈，不知道宋德正先生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我先说一下这个技术转让问题哈。这个技术转让呢是问题的表象，不是问题的实质。当年中国向土耳其出售红旗九导弹的时候，我们是练技术仪器转让的。这说明呢，就国际贸易期间，不同国家之间技术转让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中国敢于转让这个技术呢？是因为你土耳其就是学会了这个技术，你造出的产品还是比中国成本要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西方呢，大概以前没有遇到过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他既能学得会技术，而且还能造出呢比你的价格更低的产品，大概像非洲啊、拉美，估计没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才是产生就是矛盾的跟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技术转让，而在于技术转让的这个对这个国家呢，它能够造出比你更便宜的、更能和你竞争的、取代你的产品的国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实质。刚才呢，有一网友说中国这个新闻封锁哈，其实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回答过了。当一个国家的就是某一方面弱的时候，它就需要保护。不光是意识形态、价值观，还有贸易，还有金融，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当年美国它在就50年代初的时候嘛，它也曾经禁止大学里讲共产主义，因为那时候他们价值观也是被那个社会主义追着打嘛，他在搞种族主义，欧洲还在搞殖民主义。当你弱都需要保护，贸易也是一样。美国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了，但二战刚开始，二战结束之后呢，它是搞自由贸易的，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想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川普的这个前智囊、前军师哈班农最近对这个《纽约时报》表示呢，说能否在这个对华关税的问题上和中国硬碰硬，是对川普的这个终极的考验。他还说呢，美中的对抗呢，从长期来看是远远大于贸易层面，而是两个体制在全球范围的对抗哈。那么我想请各位分析，就作为川普的这个前军师哈班农的思想和川普的这个思想到底有多少的共通之处。我们知道他们虽然现在不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但是毕竟班农是帮助川普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是那个班农呢，他离开白宫以后了，他并没有说他就是要去反对那个川普总统，那么他而是说要去在那个基层呢、草根呢，那么继续去动员去支持川普总统呢，能够把他的竞选诺言实现。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班农认为呢，就是贸易政策呢只是美国呢跟中国呢那个就是目前的较量的一个方面。就像刚才那个宋仁先生也讲到，比如说他用那个就是中国向土耳其转让火箭技术来作为一个例子，这里面你去看到具有战略和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关系。比如说中国当然呢，他就是说转让技术就是要跟美国添堵，那么他可以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那么在火箭技术呢，比如说有联合国各种协议，那么不得那个进行转让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北朝鲜，或者可以向土耳其，可以向就是巴基斯坦转让各种技术，包括核技术。那么这里边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中国就是想用这种转让，他也知道这种武器呢，这种转让呢是不会超过美国的。因为美国如果说转让给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北约国家，当然是那个北约国家是跟美国是一个可以共同的那个协调操作的，对。那么现在中国呢就去故意去添堵，那么土耳其呢从北约里边呢分化出来。所以呢，这里边你可以看到贸易呢用成一个战略的武器了，在那个刺探美国。那么所以美国呢，他现在就是川普总统，他跟那个班农呢，在意识形态上，在根本的战略和政治的那个认识上呢，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呢，就是在用各种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 Navarro 他就会提出，就是美国是由美国千刀万剐把他给搞死的。那么这里边呢，就包括有文化的这个侵袭，包括有意识形态上的侵袭，包括有那个统一战线对华人的各种就是那个侵袭，包括就是说鼓动在美国的华人反对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大的战略。这就是说美国现在意识到了，就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在二战以后跟他的盟国建立的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包括联合国、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那么他们呢造成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不仅是美国有一个清醒，而且西方国家其实有个共同的清醒。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川普跟中国打贸易战， 盟国，比如说欧洲跟日本有一些担心，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认为了是时候也需要美国对中国了那个来直击了，所以在这个根本点上呢，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分歧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美中好像处于全面的对抗的状况，不光是那个贸易战，还有这个南海的对抗军演，以及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在这些对抗中，我们如果要仔细去检视一下，这个制造问题的一方几乎都是中共，而美国是处于防卫和反制。所以中共是先发制人，看上去好像占有先发优势，但是美国呢是后发制人，占有这个战略和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后来居上。另外呢，在这个中美对抗的过程中，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政策呢是高度集权，能够党政军一体，又控制舆论，然后这个军民一体。中国的报纸也暗示说全国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个统一的力量是美国所无法比的。而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这个有在野党这个分化，还有主流媒体对川普的这个扯后腿还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纷扰，就像这个班农跟川普合而又分而在意识形态上又合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这个是一个分散的国家，无法对付那个中共。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一战、二战、冷战，美国之所以取得胜利，它的这个民主价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面的人心凝聚力是巨大的，这个表面上看去人心在发展，但是由于政权有合法性，人民有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人民跟这个政府站在一起。而专制国家呢，就像孟德斯鸠，法国圣家孟德斯鸠所说的，这个共和政体靠的是这个品德，君主政体靠的是荣誉，而专制政体靠的是恐怖，他靠的是威胁，靠的是威胁民众，而民众怕威胁，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但真正如果打起来的话呢，民众可能马上散心。1860年，这个清军和英军在长江、镇江水面开战，当时这个两岸中国民众围观，那个清军、英军每一次炮中这个清军那个船只，或者打沉那个这个清军的时候，中国民众就鼓掌欢呼。哎，当时那个英军的指挥官就大惑不解，就问身边那个翻译官，中国翻译说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翻译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国家民不自有国，国不自有民，就说这个国就指了国政府，政府不关心人民，人民也不关心政府，到了关键时刻，这个政府和人民是分离的，所以人家为外国人鼓掌。我想将来中美打起来，也是中国民众会美国不能鼓掌。像刚才有个广王总提到美国这个世贸组织中国赢得了双休日，实际上现在网友算了一个账，如果说中美贸易战中国被迫让步的话，他们算了很多账，医疗费下降，什么汽车便宜啊，这个奶制品啊都便宜，各种各样的东西实惠落到中国人民头上，而中国政府确实是要吃亏，要这个受火爆受水，说美国在间接直接的帮助中国人民。
我想最后呢，请每位嘉宾呢在最后从这个美中大的层面，就像班农说的，是两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决或者一种对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美中力量的对比，或者是说的不好听，就是谁更有本钱我们知道宋鲁正先生确实，中国的官媒一直在暗示，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呢更能团结全国，集中力量对付美国，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呢是政党纷争，观念分歧，力量分散我知道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观点。那么而且还有总统任期限制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呢可能是无法取胜中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美国的制度呢确实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他那个特朗普能够胜选，就说明这个制度在遏制民粹主义方面他已经失灵了。第二呢，就是他这个中产阶级呢由于时代的发展的原因，他变成了少数了，因为像经济全球化是吧，金融化，还有那个自动化的技术发展，导致呢中产阶级萎缩不到50%以上了。因为根据西方民主的理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当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因为他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种族结构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传统白人他的出生率呢就是已经是成为少数，在未来呢恐怕就是他们也会成为一个少数族裔。那么这个文化，它这个文明的本质就会发生变化。当年引领美国伟大走向强盛的发生了变化它的未来呢，我呢也许也不看好，包括李光耀先生和廷顿先生都是这种看法。
好的，最后再请夏明和陈伯国先生各自以一分钟的时间来回应刚才宋鲁智先生的看法。夏明教授，一分钟。
对，我觉得如果世界上要往未来往什么方向走的话呢，我认为美国呢是代表了世界上那个人类共存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我不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缺点。另外的话呢，美国呢面对世界国家尤其像比如说从恐怖主义到就是贸易那个就是这个破坏者，那么他其实都面临一个就是说这些人呢在一句话就是说老实的人是怕耍混的，而耍混的呢是怕亡命的。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的绑 绑架中国人民，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他用这种绑架呢来威胁那个其他的国家，因为其他的国家呢还有基本的文明的这个操守，对，还有一个底线。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中国的贸易战呢，跟那个就是恐怖分子跟美国打那个恐怖战争呢，我就基本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请不要超过一分钟时间。
这个德国、日本和苏联啊，曾经都宣扬过他们的政治优势。德国当时在这个政令、军令统一，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德国军队像机器人一样的开赴前线，所向披靡。但是他们却受阻于民主的英国。英国当时这个选举之后，这个年迈的丘吉尔上台，丘吉尔这个指挥英国这个抗战，有效的阻止了德军在这个欧洲的发展。而美国后来加入，在战略上拉入苏联，最终击败了德国。而在亚洲，日本当时也是认为他这个一个是人不怕死，再一个是权上下统一，忠于天皇，这个跟美国决一死战，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么当时的苏联也是这样的，在冷战中被苏联所击败，被美国所击败。所以这里民主跟专制的较量，可以说最后的结果都是民主胜利，专制失败。这里有深层的这个人类文明积淀的这个历史。那么今天的中国，他想重新宣传这一套，我认为不成功。另外在贸易上，4:1，5050的出口，中国出口对这个1300亿的美国这个出口，中美之间打下去的话，4:1的这个差距。另外在军事上，现在中国已经承认不敌美国，这是美国军演。他根本不敢去驱离，不敢劝告，然后是这个远远的这个撤走。那么再一个，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有广大的盟国，而中国几乎没有盟国。说这次这个开博鳌论坛，自己在军演这个舞枪弄棍、舞刀弄棒，把这个邻居都吓住了。邻居大多数的亚洲国家的首脑都没有来，只有三个国家的元首来了，说高规格、大规模，结果非常的低规格。所以从这里看出来，得道多助啊，失道寡助。我想中美的全面对抗较量，最终还是会以这个普世价值为主的这个民主堡垒美国会取胜而告终，而中国人民对此也会实实在在的支持，只要打开互联网的话。
嗯，好的。有关美国重归这个 TPP 的可能性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取消网上圣经销售到底怕什么？中国从上个星期开始禁止网上零售商出售圣经。此前已经有一连串的事件显示中国在日益收紧对宗教的控制。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中国宣布取消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宗教事务局，把宗教事务收归共产党直接管理。在最近和梵蒂冈的谈判中，中国强硬地表示永远不允许梵蒂冈任命神职人员。从2014年到2016年，仅仅在浙江一个省份，当局就拆除了1000多所教堂的十字架。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府鼓励道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的发展，而且呢还提供补贴，甚至习近平本人呢也赞扬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在各种宗教当中，中国为什么特别的打压基督教？中国当今打压外来宗教的做法为何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义和团情节？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还是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从四月份开始哈，这个网上的这个书店都下架圣经，甚至包括圣经的故事啊，或者是音乐等等也都消失不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说明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呢，所有的宗教信仰对中国呢都有那个就是影响了，对共产党呢都有颠覆的意义。所以呢就是共产党呢不仅在打压就是基督教，下架圣经。我们如果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策，就是说基督教不许那个悬挂十字架，天主教不许那个承认他们的教宗，藏传佛教不许悬挂达赖喇嘛的像，然后就是伊斯兰教不许那个守斋戒，所有的这些宗教都不许让所谓的未成年的孩子啊，那么进入到那个敬拜的场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了，就说基督教尤其在过去的那个十几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呢跟西方的文明呢是连在一起的，毕竟是更西方的一个宗教。
对。
另一方面呢就说地下教会的蓬勃发展，尤其像浙江的一些沿海的省份，据目前的一些研究了，中国的那个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都是达到可能2亿，比共产党要那个多。然后呢那个在有的那个地区了，估计40%甚至50%以上的人口了都是教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教民他们一旦能够读圣经，而圣经呢是我在30多年前、40年前就接触的东西，我认为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普世价值。圣经呢就那个用我的一句话来说，在89年的时候我陷入那个麻烦，也因为说了圣经。因为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那么你们要那个自己启蒙，然后照亮世界，然后你们要自己升华，然后呢去洗涤这个世界。那么最后呢就成为我的一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言论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很多的中国的那个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专制体制下坚守了， 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们能够从圣经吸取力量。那么圣经这种关于公正那个所谓的信那个信仰，然后呢望希望，然后爱，那么对那个众人，对就是那个最高的就是这种终极那个升华的这种向往，那么我觉得这是共产党呢最为恐惧的。
嗯，好的，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其实对于佛教或道教这样的宗教呢，其实还采取鼓励的和甚至宣扬的这个态度，但是对于外来宗教，比如说像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是非常排斥的。那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态度上的差别？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吧哈。第一呢，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它是个个人性的信仰，它不具有组织性。他不需要每个星期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是吧？去举行这些仪式。第二点呢，哈，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哈，它没有超越中国政府的更高的一个权威，来领导、来任命、来组织，是吧？中国政府就可以任命佛教、道教的领导人，但是基督教、天主教不行，基督教他们还有教皇，是吧？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道教和佛教呢就完全本土化了，它不会出现当中国的利益哈或者政府利益和教义出现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基督教和天主教就会有这种情况了，比如说，是吧？你是站在教皇一边呢，还是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所以这三个原因呢，就是导致中国政府是扶持佛教和道教，而打压啊限制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原因。
嗯，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对于宗教的控制还有点让人想到当初这个清末的义和团的这个运动，当时就是从这个反传教啊、反教会开始，进而造成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排外的狂潮，禁售圣经呢、啊。很多人，所以也有人说他是反映这个习近平当局的这个义和团的情节。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八国入侵只是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捣乱，义和团当时兴起之后啊，这个叫提了个和叫扶清灭洋，对内扶持清朝，对外是灭洋人，这个是砸教堂、烧教堂，然后是这个推翻那个西方式的铁路电线，剪断电线，然后尤其是杀传教士，杀外国传教士，然后中国的这个教民啊，这个信教的教民也都杀，见人就杀，甚至一个人中国人身上有支铅笔，说是西方的产品，也格杀不论，说滥杀无辜，最后发展了攻打外国的这个驻中国的个使领馆，在这样的情况下忍无可忍，说这个后来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攻击，这个攻击呢，这个八国联军的攻击呢是这个借口，就是保护他在中国的这个使馆和领馆，因为清国已经不保护了。另外呢，就是说要保护他的传教士，同时保护中国的教民。结果这个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我们看到个奇怪的情景，这个一方是这个清朝和义和团联手的一方，另一方呢是这个八国联军，但是中国的这个教民连普通民众都站在八国联。一边义和团的一个重大特征就是排外，就是这个对内呢当奴才，维护自己的政权，对外呢却排斥这个外国的文明。所以今天的这些措施啊，又是拆教堂，又是禁圣经啊，又是这个禁教徒等等，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政权的极左路线，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本人和这个执政班子的一个义和团思维。也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现在这个执政，说义和团失败了，红卫兵失败了，他们没有改变这个西方的教会或者是宗教的传播，但是习近平现在当了权，他们的知青派掌了权，这个义和团和这个红卫兵在中南海死灰复燃，灵魂上死灰复燃，想再一次取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看谁能够战胜宗教。
嗯，我想这个排外情绪啊，不仅是中共最高层，其实我们知道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今天这个民间的小粉红或者是这个爱国愤青哈，以这个激进排外为特征的义和团情节似乎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哈。我们也看到经常抗议日本，抗议就砸日本的车，抗议韩国就是去破坏这个韩国的商店或者要韩国商店关门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为什么这种排外激进的这种情绪哈，我觉得很少看到美国人比如说抵制公开的抵制或者是砸车啊什么这种行动，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到底根源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对，这里边呢显示出中国的政治精神呢出现了深度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呢不仅表现在执政当局，那么表现它的官方的意识形态，也表现在就是说它的受压迫的这个民众，那么它的这个思维，还有甚至表现在就是反对派里边，所以他们三者呢形成了一种就是那种狂热主义的一种非黑即白的一种一元论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思维方式了。中国过去叫所谓的神州，但是过去呢就说2000年了，你可以看到中国逐渐人民呢失去了对神的这个就是敬畏和跟神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他想垄断人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老百姓。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当然跟着政府了，往往这种狂热情绪了，对西方国家了，对所有的宗教，对外来的东西了，我觉得就产生这种偏向了，我觉得是不可避免了。
嗯，那我想听听宋鲁智先生，就是说在一个追求人心安定、社会和谐的一个国家，从根本上说，政府按理说是应该鼓励宗教的这个安定作用或者这个道德约束作用，你觉得中国为什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还是对于这个外来宗教如此的排斥？
其实呢哈，这个对基督教的打压它涉及到政治安全哈，这个是政治逻辑，它和单纯宗教不太一样。至于说物欲横流和宗教呢，我倒觉得没什么关系了哈。美国历史上工业化时期也是物欲横流啊，但是宗教还是发展的非常的快。那欧洲吧，它大家非常文明，就是大家社会也很比较和谐，但是欧洲呢却出现了去宗教信仰化，是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变成了夜总会，变成了超市。我觉得物质横流和宗教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好的，观众朋友，关于美中贸易的这个相互的交错哈，我们最近不断有新的消息，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报道和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